主，你何等爱我们。哦，当我们一清早来寻求你面的时候，你就乐意向我们显现，你就乐意对我们说话，你乐意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你乐意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哦，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哦，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没有一个势力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哦，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哦，当每次呼求，你就在我们的旁边。哦，当我们的仰望，你就在我们的前面。哦，当我们的等候，你就过来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真实，你是何等的宝贵。哦，你是我一切的一切，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也说我们愿意更多的有你。哦，就像你的话所应许的，哦，当我们愿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好像我们凡我们愿意的，你就必为我们成就。赞美你，何等宝贵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把你的心向打开，也让我们更多的走在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那我们看第九章，第九章，我们先来读第九章的一到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章一到四节。有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比勒希勒的儿子，雅比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康又俊美，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
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又走过撒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还是 OK。 我们就先读到，我们先读到这里啊，读到第四节啊。这时候圣经介绍一个新的人物，叫做扫罗啊。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这个解经家啊，对于这位王扫罗有很多的描写啊，大概结论都是这样说，他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伟人啊。他一生走过来，从某个角度来讲啊，这不是一个愉快的人生，但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在当时啊最高的一个人，叫做王。你可以站在一个最高的位置，或是在人的当中是出人头地，或是在你的各方面呢，但可能你也可能在一生走过来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生。那当时他的悲哀有很多的原因啊，他不是没有机会，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虽然他的长相跟人家不太一样啊，但是他不管怎么样是个普通的人啊。从某个角度来讲，还不是神所拣选，是世人把他拱出来。不过神愿意给把他拱出来的人，甚至给扫罗有个机会啊。所以你不能说他一点机会都没有，他有很多的机会啊，但是他却失去了他的机会。不倒坏，他在很多的机会当中，他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以至于他可以找到人生的目的，或者找到人生的答案，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他碰了很多机会的时候，他都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第一个王，所谓的以色列人所选出来的、推出来的基本上在有个时候他是一个英雄， 不然他一生走过来，你可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的。那啊，这所以呢，蛮多解经家呢，把他成为一个这个一个历史人物做一个所谓的研究的时候，啊，但是基本上差不多是负面的，都是消极的。那当然，如果你看这个人啊，其实看我们人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坦白说是蛮负面，因为我们本来天生就是一个罪人，你怎么不能够不消极？不过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在恩典里面，你可以看见人生应该是可以过得很积极的，过得很有意义的。这在于你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你愿意走在神的心当中吗？那倒过来又回到来，一个人要走在神的当中，从一个角度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天生是一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是照我们是按他形象，按他样式，所以我们造出来的被造出来还没有犯罪，是有荣耀，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失去了，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在我们走在恩典当中，我们是可以恢复，不过问题也在这里，就是我们在罪的当中，如果不认识自己的罪，或许不愿意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或者倒过来，我们不愿意所谓的把自己的老我放下，或倒过来让神更多的掌管，或让神完全的掌管我们。其实有时候你想看看，基本上我们过去这个钟头我们做什么？基本上我们没有所谓很多事，我们没有做什么事，也没发单张，也没去医院看，也没去这个监狱啊，也没干什么。基本上我们只做一件事情，是来到神面前。那干着做什么？哇，这还说做，就是我们学习放下自己啊，学习更多的让神来充满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在整个敬拜当中，慢慢我们恢复了我们应该有的在神面前荣耀啊，这是一个在我操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从某个角度，人做不了什么，也没做什么，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神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在那里面啊。看到摩西你就知道，看到那个意象叫做荆棘被火烧着却不烧去，荆棘本来就是没人要的东西，被弃绝，因为谁要荆棘当柴火也不行，都要来做家具也不行，而且呢真柴火一烧就不见，所以也不耐烧，而且碰到才会被刺到，所以什么用？但神可以借着这个荆棘，这个可以把一个人呢改变过来，叫做摩西，就呼召了他。所以我相信在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只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被神来用。被神来用不是你的才干，不是你的本领，被神来用是否愿意认识你的不行，我的不行。所以什么叫做所谓信心？信心就信人的不行，只有信神才能够才行，这个就信心。所以产生结果一个动作是什么？就信靠顺服啊。如果信心说我很有信心，但是搞来搞去还是走自己的路，那不叫信心。信心就信人的不行，你我的不行，但相信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OK， 回到这篇经文来啊，从这边开始一直到九章呢，到末了基本上在扫罗，一直到最后一章讲到很悲哀的，他在战场的时候他死了，三个儿子也死了，还有一个他的随从也死了。如果你读到31章的时候，在征战的当中，那如果你这样的分这几段的经文啊，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这个第九章啊，第十四章讲到他被呼召出来做王，这是最光荣的时候。然后从15章呢，一直到这个应该到27章，是讲到他被神弃绝，因为他远离了神。当圣经讲到远离神，不是跟神保持一个距离，远离神的时候，圣经总要讲，就他所做所想是跟神是相反，叫做远离神，不是说哎呀跟神保持一个距离，一个远远的关系。那基本上我们的思想意念跟我们所做啊是跟神相反，所以从这个第15章一直到第27章，那最后呢28章到31章。是被人所弃绝，基本上他已经不再是，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失败的王。所以你会发现他是被人涌出来做王，第九章一直到第十四章，而且神允许，或许说神的怜悯恩典给他有机会所谓的 这个 try， 就试看看。那当然很明显，试了这么半天，后面呢15到27讲到他所做所行，从某个角度上都是远离神，甚至被神所厌恶。到最后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神也远离了他，以至于他被人也所谓弃绝了。基本上这是讲扫罗这方面。 OK， 我们先来看看刚刚所读的这几节的经文。在整个的便雅明，所以在十二个支派是一个最小支派， 他自己也知道是一个很小支派。这个他的父亲，所以虽然用了这么多的描写他的祖先是谁，不过讲了半天以后其实也不是怎么出名。那一直到了这个所谓的第一节的后面，是讲到他的父亲，这个叫做基士，这时候终于用了一个字来描写他的父亲，叫做是一个勇士。还没讲到他，是讲到他的父亲而已，是一个勇士。中文这样的翻是对的，是我不说，当时我不说对错的，对，就是翻得很好一个翻译。不过这个字确实是从战士的角度来讲，基本上讲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武力啦、武功啊，看你怎么说也。不过小字也说他是一个财主，换句话说，在当时很可能因为他的能力，所以也让他能够在生活上是比较富足，所以成为一个长。不管怎么样，他的出名就在这个地方，算是在便雅悯一个比较出名的人。但是再说，便雅悯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支派，而且在整个圣经记载里面，他并不是所谓特别的明显，只是在便雅悯这些的支派的里面，他算是一个被人家注意到。OK， 这是他。那不管怎么样，他在便雅悯这个支派当中，他是他的父亲呢，起码是一个头头，可以这样的说，是一个领袖。那他自己本身呢，他有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因为身体比众人都高过一头。这是讲到第二个，这个人呢又健壮又俊美，当时他长得应该是蛮漂亮的 ，OK， 长得蛮帅的。那当时他个子又高，健壮跟后面那个所谓的比人家高一个头啊，是放在一起。所以呢，一说这个人不止健康，而且他身体是蛮魁梧的，可以这样的说。那更加像一个所谓的军事家，或者一个军事的领袖。他父亲已经不错了，不过他好像比他父亲这一方面更加的出色。在这个身材上呢，或是成为一个这个勇士这个角度来讲，他更加像，而且他是蛮俊美。所以呢，不可否认，在整个的便雅悯是一个小支派，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扫罗跟他父亲算是这个支派里面比较突出的、比较出名的。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因为当这些以色列要荣个王的时候，他们要就是这样的方面。特别读到这个第八章我们上次谈到了这是一个第十九节，是一个很重要。虽然解释了半天，神为他们立的王的时间还没到，因为那个人还没有出现，但是百姓仅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这第八章十九节。不然，一个是不肯，然后底下就一个不然，一说呢，这些人根本不听，不照神的心意，根本不把神的心意放在心中。然后再讲一个，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同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提了有治理我们、统领我们，还有征战。那基本上他们要找的是一个勇士，但是加上这个勇士又是一个高大的勇士，然后加上从某讲他是蛮俊美，这对人来讲是一个所谓的条件的，这是大家都同意的，做个领袖的条件。扫罗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很有意思，好几个字都跟这个意思有关，就是 ask of God， 就向神求来的。扫罗的名字也是这样的，这向神求来的，可以这样的说，基本上跟撒母耳的名字有点像。他呢就说，这是我向神所求的。你看我们都向神求，不过向神求的时候有两个的完全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目标动机。一个呢就是向神求，
求一个事情的发生，或求一个人，像哈拿求他儿子，好叫这个儿子能够为神来使用。神啊，你为我给我这样一个儿子，目的是为神来使用。所以当哈拿祷告完了以后，他心中得释放，被这个那时候的以利做一个印证，所以求的你会得着，所以哈拿就欢欢喜回去，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所以当哈拿怀孕了生孩子的时候，他确实是向神求个儿子，为了是被神来使用。扫罗也是以色列人求来，他们求这个王是干什么？是被神使用，是要来治理我们，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地图，然后呢来所谓的治理我们，就把我们这群带得好好的。我们都向神祷告，但有时候你真是要问，有时候我自己真的问，我们的动机是这么的纯真，为什么神要垂听我们祷告？这是每个人都在问一个问题。或者祷告，为什么神不垂听你，或者不垂听我祷告？既然圣经讲了这么祷告这么重要，圣经讲了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讲到圣经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得见，叩门问，都讲些祷告不要放松，祷告不要祷告告就中断，或者祷告告就放弃。换句话说，祷告是我们能够得神祝福一个很重要的管道。那为什么祷告不听？那我们向神祷告啊，原来神确实是，他是鉴察人心。神的祷告，我常讲说，我一个学习最多的一个观念，最大的改变，祷告永远不会改变神。祷告永远是被，就是祷告的程度，一次两次三次，你不断祷告到最后是被神改变。好叫不是你的想法塞在神的身上。老美啊，英文这样说，你不是咬神的手臂。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让神来重新塑造你，包括你的思想意念，包括你的动机，包括。但如果能够持续下去，神啊，我们祷告你都不听，火大了我就不祷告。神啊，你再祷告，你要不听，我就死给你看。就禁食三天、七天、二十一天、四十天、四十一天，我比耶稣禁食更久，神人都还不听，你想害死我？我学了蛮多祷告，神蒙神垂听，百众数来看呢，谁不喜欢我一祷告神都听啊？事情被神调练，就他的意念，他的我们的需要是在他的所谓的旨意的里面，或许在他的时间表里面。所以有人问穆安德烈，你怎么知道你的祷告是对？我这很简单，我一祷告事情就发生，一定对。我一祷告神就垂听进去了。你要知道他祷告操练了多久，你都知道穆安德烈 Angel Murray 是一个很容易很能够被神亲的人。他讲到圣灵充满，他很多的一本本的这个书，你可以买他一套的这个 series 一套的书来看怎么祷告。我在他身上学习很多，怎么进到内室来祷告。那个经文你翻译就很难翻译，进到内室祷告看在暗中的父啊，你看不见他，但是他却看见你。这个暗中啊看不见，基本在文字上已经搞得头昏脑胀。暗中也是，所以看不见他，所以因为在暗中，这祷告那个字还不叫暗中，叫在这个所谓的秘密里面叫 in secret。 哦，那个字好难，就是明白那个的祷告的奥秘啊，所谓那个原则，你要花蛮多功夫去了解。其实搞了半天，我的小的结论就说，就是你看不见神，你还是要祷告吗？你会有祷告吗？或许说没有看见神的回应，你还继续祷告吗？所以每个人都祷告，你祷告我也祷告。为什么你有事情发生，我祷告了半天没有事情发生？因为可能第一个雅各说你们没有得着是因为不求，求也不得不着是因为是妄求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老我需要活，连最重要最神圣的一件事情叫做祷告都是在乱七八糟的里面的。 所以这些年来，我想，虽然我跟一些的牧者，就我很少参加种这个，不过这个既然是有这个机会，我也答应了。从第一天开始接着做牧师，我就跟这位牧者说就有个牧者团呢，我就他是副诊，我说我会来参加。问了很多事情，谈了很多人，讨论很多的策略。最后我这样说，我很少讲话，这很少，又免得给，就是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有点尴尬。不过最后他们要求，就是有点也不叫要，可能也是很尊重我，牧师一定要来做这个事情，做的来讲。最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请个同工来参加。不过他们很乐意的，或是说很要我一定要参加。最后我不能不讲一种心间的话，说很多事情你们在讨论事情，其实我们都在做。我意思是说呢，我们都走同一个方向，这个目的。所以我们都连接，我不是不连接，因为我们都已经在做，甚至讲到我们在大安的区怎么发展的呢。因为我用很短时间，我不去解释这些东西，我只是讲在做，怎么做跨文化，怎么做。其实我们都在第一个。那对我们这样的做，主要是因为我们祷告来要这样做。我们不是说我们在看别的人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或许开个会以后，大家做个决定，也不是因为一些的调查，做一些数字的分析，然后我们就说应该怎么样。所以最后蹦了一句话，我说：当我们讨论一些事情，说我们要多少年间要派多少宣教士出去，比如说定个数字是这个1000人。请问这个数字从哪来的？如果你问我怎么学祷告，学祷告就到个程度，你要听见神声音，你要听见神跟你讲什么。不是你跟神说一二三你给我做了，不做的话做四五六我给你做。 OK， 如果神让你不做，为什么告诉我不做？如果你觉得我进食不够，我就多进食2天给你，我做给你看，所以你一定要做你那个。我想这不是我们的态度了，在神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祷告我是有点的矛盾，就是牧师为我祷告这个，有时候我想你的祷告的动机对吗？如果动机不对的话，神怎么会垂听呢？所以怎么说，神啊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神光照他，神啊求你提醒他，怜悯他。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人不对，神不会推进我们祷告，这是我这些年来非常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还在黑暗的当中，也不愿意放下。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的人体肉体的软弱，比如说贪心啊、嫉妒啊，我们在一些的所谓的不饶恕当中，神要垂听我们祷告是太难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基本上这样说。但是一提到这些时候，有些人就很生气啊，也不是我错，是他错，也不是我找来的，是原生家庭就一。那其实有时候心我就要问你，真要解决问题吗？你真愿意神来帮助解决问题吗？那这些属灵的原则你明白吗？这些属灵原则你愿意照着去做吗？我想这是一个单单提到扫罗，其实从文字的角度来讲是差不多的，就这个所以那个像撒母耳，就神垂听了，是我向神求的。不相对也是这样啊，扫罗是 asked of God， 就从神求来的，都是在求，但是那个的动机那个态度最后产生结果是截然的不同。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 OK， 这时候呢这是到了第二节，既然是这样一个，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在便雅悯可能说还算有点出名，不过在12个支派里面他真的不怎么样。便雅悯就是一个小支派，便雅悯的本身就没什么所太大的影响力。倒过来，虽然扫罗亚他父亲在便雅悯这个字算是比较出人头地，比较出名，不过对整个的12个支派来讲，其他支派来讲，他们算不得什么。一讲到便雅悯就算不得什么，那就是你在便雅悯出名的人。又说现在他要出来不是做个所谓的随便一个人，他是要出来做王，做领袖。请问他可以带 这个十二个支派吗？其他十一个支派会听他吗？所以神真的会了很多功夫诶，去把他的所谓的带出来。第一个事情或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去遇见撒母耳。没有撒母耳，扫罗是不肯做出来做王。你在他不可能有机会做王，不简单呢。他们住的地方本来就不一个地方，所以神做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一定要明白圣经所讲，他爸爸有几只驴子跑不见，所以爸爸说：“扫罗，去帮我把几个驴子找回来，还不是他一个，还有一些的仆人。”这带出另外一个，我要请大家一起来思想，在你人生当中，如果你相信神在你上有带领，常有人问我说：“牧师，神给我的命定什么？”我想你想要知道什么？哦，神要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说你想要知道做什么？哦，将来是不是要做总统啊？将来是不是要做院长啊？要将来是不是要做这个哪一个公司的 CEO 啊？问在那件事情。其实我们常常失去了一个叫做一个，我们用这样的话叫做一个步骤，或者一个的次序，或者一个的 progress， 看你怎么说。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若你在小上忠心，神会把更大事给你。我们现在是啊，我不说过吗？有一次有个区牧长，那好多年前了，那时候还在国度。他跟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我现在有一个神学生呢，周末在他那边实习。我们的神学是这样，所以这个上课上不去实习。他说，我说那问题是什么？他每次跟请他来，比如说礼拜六有聚会，那他们这些神学来实习的时候，就跟牧区坐在一起要来帮忙这个，所以他总是不来，或来了以后他不跟人家弄在一起的。最后问他为什么，这个怎么有时候不来？哦，他说我功课很忙，这是第二个神，我来的话，因为神要有讲员跟我说是的，搬椅子的，不是来这边这个所谓写这个所谓的啊，做这个做一些的事工啊，不是来这边弄报名。神要我做的是做先知，所以这位区牧长问我要怎么办。我说既然他这么清楚，他要做先知，你马上就，我一说你收他干什么？在我的团队里面，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很出色，我不反对。其实我是看的态度。如果你真认为你是要做先知，你要做什么啊？这个主任牧师，我一定很快成全你。不要在我团队里面。我来说，你必定要顺服，这是你的态度。我这概念问我妻子，常有机会中。哦，梁啊，牧师，我好喜欢你，牧师，我学很喜欢跟你学，要做遮盖，很难啊，我也忙，你也忙，有时候在车上，有在飞机上，在路上，在汽车上，在高，哦，牧师，他就跟我说，人家这么希望你做遮盖，你怎么都不遮盖他呢？他真的，我说不是不想做遮盖，我盖不住，有些人你就盖不住，所以呢，我承认我很差劲了，不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既然你这么伟大，你就进到一个伟大的团队。你跟着我就应该是没有什么造就，没有什么出头的日子。所以你说牧师，我要跟你学，学什么？我说你真要跟我学吗？当然了，我要跟你学。有一样事情我学到现在还在学，叫做破碎。你愿意学这个吗？破碎意识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哎，没几个人听得懂我讲什么，听得懂的也不见得愿意跟我。所以主耶稣说，若你要跟从我，就当啊，听完以后这人都受不了。我比耶稣差个十万八千里，起码他是神，我不是。不过你越来越明白这条属灵的路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破碎，你不放下，你不谦卑，你不是，因为我是这边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耶稣说的。如果你要跟主负他的恶的话，第一个你要学会不是你的本领怎么耕田，怎么用恶，主要是你先学会他的心态是什么。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没有这个的话是很难，是很难。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你看啊，等到我们有也差不多，你会发现第一个考验没有错，扫罗就去找这几个驴子， 当他找不到的时候，他就放弃。连仆人都说不要放弃。所以你发现这个人虽然从外表，从他的环境，再说他是便雅悯人，算是出色的，他的外表在人当中算是出色，但一开始要服侍神，他的生命就是很不足，这需要操练，不是没有机会操练，神给他机会操练。 OK， 你先不要先做王，在小事上忠心，你愿意去把你的几个驴子找回来吗？所以这边找了半天没有找着，扫罗走过，他也算走过不少地方，都没有找过找着，又过了撒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了便雅悯，还是没有找着。所以弄了半天，确实他不是不花功夫啊，不过做一个领袖跟一般人不一样，在这每个人都花功夫，每个人都努力，领袖是可以多走一里路的人，领袖是可以格外摆上的人，领袖是可以走在别人不肯走他还可以走下去的，不然他怎么领我们呢？他怎么领我们？不过这时候你会发现领袖的这一方面，他目标不是不清楚，如果从某个就找驴子，但是他的生命有没有将这个所谓的柔和谦卑，或者叫做忍耐，忍耐不只是咬牙切齿苦苦撑着来，忍耐是因为一个事情的目标要完成才叫忍耐，千万不要说忍耐是无可奈何，忍耐永远不是无可奈何，起码从圣经角度，包括主耶稣也忍耐，是因为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是有目标的，有方向，而且他知道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他知道只要做下去，因为忍耐带出盼望，没有盼望是不需要忍耐的，如果没有个目标，没有个那个盼望一定会发生，你忍耐就变成阿 Q 精神，你本来就叫做无可奈何，你本来就如果这样的忍耐叫做所谓浪费人生，忍耐是因为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知道这个事情是神，而且知道神的心意必定会完成，只是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忍耐当中还经过许多的考验，包括一些的所谓试探，包括一些的攻击，所以没有错，他也跑了蛮多地方，只差一件事情，他要完成他的使命，这是第三个我要说的。所以做一个领袖，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是什么，我相信你在小上中心，神会把更多事情给你，不要好高骛远，这是我想这是林道亮，他没有用这句话来讲我，他是这样的说，他问我说，弟兄啊，我不跟你讲过好几次，我说哦，弟兄很好啊，你这那个，因为我跟他问我几岁，我35岁做传道，37岁，其实以前我碰过他，不是没有碰过，我们在查经班，那时候我37岁遇见他的时候，我已经是传道，做了2年传道。他问我说几岁，我说37，他说他已经73。哦，弟兄很好，这么年轻出来为了做，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做啊，我说这个我连神学没读过。哦，他就很慎重的对我说。他就坐直了，本来他靠着沙发坐着。他弟兄你要记住，你知道没有用的时候神就可以用你，你觉得什么时候有用神就很难用你。到现在多少年了，我从来没有忘过这句话。你知道你觉得没有什么本领，没有什么可以用，所以好处在没有本领，好处就专心做了，忠心做了，小小的默默的做更要紧了。我想一想，我只会做这个，所以我做了30几年传道，我从来没有，就像我说的，好多牧师你要不要来做我们的董事，要不要做我们的顾问，要不要甚至最少有30人告牧师你要不要出来带一个团，叫做欧永亮布道，什么欧永亮什么什么团，一病什么什么布道会什么，你只要讲，只要呼召，只要祷告，我们帮你筹备这一切。有3次我还记得话，我每次都说神没有呼召我做这个，神呼召我只是做教会，从小的教会，从不同的教会，从不同环境的教会，不同背景的教会，做到今天。因为我认为我的本领并不大，我认为如果有事情发生，只有神才会叫它发生，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 那我讲这个千万不要说哦，牧师你是不是好谦卑，这是磨过来，这是破碎出来的结果。没有破碎的话你怎么，哦，我可以说我很笨，但是你说牧师我看你蛮笨的我就生气了，你看 很奇怪对不对。我们说我自己，我说我很笨，我讲还蛮开心，不过你说你点点头我就开始不太高兴，然后完以后跟我说牧师我看你真的我就火大。你看这种谦卑都是假的啦，都是老我了，都老我。你读到后面扫罗都有这些东西啊，都在这里面。所以不是说这个大卫，这个扫罗杀死千千，更要紧的不是军人说，是妇女说，更生气。这人，所以可以从扫罗上确实学蛮多东西。OK， 我们一般我们真是不要只是看扫罗，要看看到底我们这里面有多少人在这个天生的，就是在带着罪来到这世界，我们有的这些所谓人的因素，你有吗？我有吗？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对付啊，我们有的话就要拿开了，就叫破碎，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为神来使用呢？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机会，从扫罗这个角度来讲是给我们有机会，而且用的方法很奇妙的，我讲甚至很奇怪。其实整个事情你都在后面，神已经跟撒母耳说了，有个人会来找你，就是找驴子的。撒母耳就等着他来啊，如果他没有来的话也没有碰到啊，但是他来的时候坦白说还不是他来的，是几个仆人催他去的。最后就遇见了这个撒母耳。神真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只看你要不要看中这些机会。当你看中这些机会，一步步来，小上中心，尽你的力量去做，你到最后你会发现神会用你。所以呢，将来你有天会做总统，我不反对，但是你要知道在这有一天你做总统的整个过程，你会经过很多的考验，每一个的 step， 每一个的 phase， 每一个的不同的程度都在考验一件事情，你对于神给你的使命安排忠心吗？我最喜欢用就约瑟这个例子，请问他从小就知道他一定会做宰相吗？有意向哦，这十二个什么星星月亮就要围着他，哦，十二个这个稻草就要对着他鞠躬，他知道他是出人头地，从小就有这么清楚的意向。没想到过一阵子可以卖，过一阵子跑到监牢里面，啊，跑出来又被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没有看到神的护照，他说我怎么一生这么坎坷，一生这么倒霉啊，要等等等，他可能会放弃，可能不仅放弃可能会生气，我不干，神将安排，这不是要我做。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再说第一个，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动机。那第二个，在整个的你的生活里面，你要看重神给你那个，给你那份。确实从某角度来讲，他应该可以了解，不论在哪一个环境当中，他的出人头地，起码他的整个背景是比别人强的。那第三个事情，如果有机会做任何事情，你要忠心，所以你要祷告，你要知道求，向神怎么求。第二个，你要知道今天神给你这一个份，你是扫罗也好，不是扫罗还是什么，你要知道神给你这一份是有他的目的，你长得高一点是有目的的，你长得漂亮一点是有目的，这样整个的背景出来，有些是从坎坷，有些像扫罗是从一个比较有点声望的家庭出来，也是有目的的。那既然在整个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机会发生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我是否愿意忠心的完成，不要好高骛远，就是一件件发生你就把它做好做对就是。这样的话神一定会一步一步给你，但你的生命在操练成熟，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你，直到最后你会进到神的命定，神的那个安排。但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神的命定不是最后一个才叫命定，其实整个都在神的命定当中，包括这个找驴子也是神的命定。你可以从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你怎么会碰到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很清楚知道是谁来，是神预备，是就那个找驴子的就是了， 所以撒母耳也不用去猜那到底来的是哪一个人要来。你发现在神的预备当中没有会有叫做没有会有事物的事情，只是在于这个 timing， 这个 timing 也在于我们的生命的所谓的操练啊，有这个是否越来越成熟是有关系。我们很感谢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一定可以走在神心当中。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真的让借着有些是像撒母耳是比较正面的的服事祷告以利也好，现在是撒母耳这个扫罗也好，也让我们从一些比较人的软弱里面能够知道怎么面对光照我们自己的困难，然后面对这些困难，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能够走得出来，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可用的器皿，为神用他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也再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座成就的工作，何等的奇妙救恩，何等奇妙救恩，你把我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你把那个真是软弱贫穷出来，然后今天能够与神同，何等大的恩典，我赞美你，赞美今天我成为何等是恩典，今天我能够起来被你来使用来服侍你，这是格外恩典，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在这里恭敬的交战手中，是吧？得着我，得着我，得着我，得着我，主啊，得着，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